欢迎收听知识分子，我是洪耀，
我是少荣。
今天我们继续来这本非常非常艰涩难懂的巨作哈，债的历史，由这个 David Gerber 所撰写啊。那如果还没有听我们第一个 part 的朋友，可以听听上一集哈，关于这个债的历史。那上一集的时候呢，我们主要是在讲哈，从作者在这个宴会当中跟人啊，突然间觉得说，哎，这个债务是不是一定要偿还，这个问题引发关于债务的一系列思考。那当然作者也有去抨击说，诶，其实所谓的金钱出现之后，以物易物在先，然后金钱出现，然后才有信用这个赊账的问题。他觉得这个秩序可能是倒转过来的，先是关于这个债务的起源的一些反思。那接下来的几章呢，他要聊的是什么呢？他要聊的是债务其实在这个所谓的人性经济当中，它扮演的一个可能是没有像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债务，说我欠你钱我一定要还钱，就我欠你100块我可能一定要还100块，这样子的一种商用经济的角度，而是人性经济的角度，古代人怎么样理解所谓的欠债这件事情啊？它可能是跟道德是绑定的，是这件事情。然后过后呢，它也跟这个所谓的结婚给聘金，或者是说你不小心杀了一个人，你给赔偿金，有一些的关联，以至于到后面的时候，他跟你的荣誉体系，跟你的到底是不是一个备受尊敬的人是有一定的关系哈。他是在讲这整个层次上债务在不同部落，纵向的比较也好，还是这个直向的比较也好的一些的分享了哈。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聊哈，就是第五章聊到这个债务在经济关系当中的道德基础。其实呢，作者有提出一个观念，就是说有一个观念叫底线共产主义。什么意思？就是其实我们人跟人之间相处，很多事情呢，你是不会觉得它要列入债的这个关系当中的，对不对？你可以举一些例子吗，少荣？
就好像如果今天你想要喝一杯水，你就叫身边人倒一杯水给你；又或者是今天你想要进那个电梯，然后电梯门突然关了，然后里面人就会帮你打开那个门。这其实也是就是作者举出一些例子啊，就显示在生活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尽我们的能力去帮助其他人，而不会要求任何的回报。
是，没错，非常的优秀哈哈，就是举的完全是作者引用的例子，确实，所以。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不会把所有东西都化为债务这件事情去看这件事情嘛，对不对？就有些情况当中你甚至不会觉得说他欠你，当然这个的底线是说他跟你不是敌对关系啦，在一些部落当中他可能会，比如说以问路为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是跟你这个非亲非故的人问你路，你基本上是不会这个给他一个错的路的嘛，对不对？就说这个路大概是怎么走啊，怎么样去到这个马大啊，大概直走左转这样，你一定会讲的。但有一种前提的情形，就是他有说，在有一些部落，因为如果指出正确的路，有可能是给特工机会谋杀自己的村民啊，所以他们就特地去讲这种事情。所以，这个底线共产主义呢，是发生在这种只要不是敌人的状况当中，基本上都会出现的一件事情了。啊，这是底线共产主义当中的一些叙事。那除此之外呢？也聊到一个在聊这个所谓的欠贷体系当中常常会讲到一件事情，就是送礼。好，这个其实跟我们华人的一些关系，或者我觉得现代社会当中你可以看到一些影子，就是邻居之间也好，还是朋友之间的好，我送这个少荣一个耳机，那少荣你会送回我什么呢？
可能送你麦克风。
对，要么是更贵，
对，
要么是更便宜。是
不可能送你一样同一个牌子的耳机，
为什么？
不然这样就等于好像是我自己在买了一个耳机，就不领你情的意思，就不领你情的那种意思。
对，所以反而是在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礼物经济的这个角度来讲，人们对于债务的这个观念，它像是一种我跟你建立联谊或是建立关系的一种手段。如果我就在那些部落当中，如果我是还礼，所以送礼物是一个 很重要的学问。如果我还等价的东西呢，其实就是这个说明说，我不想要
不想要跟你做朋友，
对，做朋友就是说我要跟你断绝关系。所以其实在这个所谓的欠债的这个观念当中，作者的讲法就是回到我们上一集讲的，是不是债一定要还呢？在这样子的一种人际关系当中，债是不应该被还的，
对， 还了就代表你不想要延续那个关系了、
嗯、对，所以是一个还债是一个不礼貌的行为，
对、啊、所以这里我补充啊，就是我们在上一集我们就大概复习一下嘛，上一集我们就有讲到、嗯、我们其实我们人类的这个经济是从信用经济开始嘛，而不是我们所谓的以物易物、嗯、所以以前呢我们其实是不需要以物易物的，可能很多时候就是我需要东西我就赊账，然后以后我需要帮忙的时候你就、给我一些帮忙，所以这个也就是作者提到啊，就是刚才我们第一个提的就是这个底线共产主义嘛，第二个就是交换，他作者都认为这些都是在不管是世界各地的哪一个社会当中，它都是一个、经济基础、道德基础一个原则，就是你在哪一个社会当中你都可以看到同样的这个原则跟情形在当中、嗯、每个人都是会、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你都会想要去帮助对方，除非对方是你敌人、
嗯
啊、然后当你交换东西的时候你肯定是不希望对方还你一模一样的东西、
嗯
啊、否则你就会觉得他是不是不想要跟我有、进一步的这个联系，
嗯、
所以这个是他觉得是在世界各地当中非常巧合的一个、道德基础啦，因为在这之前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整个道德基础它只是建立在互惠性之上、
嗯、
可是作者又提出其实互惠性、不一定是啊，因为有很多时候我帮助人我是没有想要得到任何回报的，反而只是一个就是底线共产主义嘛，我帮助你然后 我就是有一天我需要帮忙的时候 你也帮助我，这样子的感觉而已、嗯、
而且我再补充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心理状态的变化，作者说其实、哦、债主，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债主会对这个所谓、这个欠债人然后就会 很暴力很严苛什么嘛，但他其实有描述一个心理状态，其实债主反而是希望这个比如说少荣欠我钱，然后我会希望他长命百岁，我会为他祈福，我为他祈祷，为什么？因为如果少荣有什么冬瓜豆腐、
啊、你的钱就收不回，
我就收不回嘛所以、啊、其实这个东西又侧面讲说其实债主跟那个欠债人之间的那个关系呢是，
对，
反正是更亲近的，
对，应该是他们是互惠互利的关系、啊、就不会希望对方有什么的意外、啊、
对对对，就没有那么的对着干的那种感觉，这是我们简单的来归纳一下第五啦。那发展到一种情况，我们可以用这套体系来去理解一些事情、啊、就是比如说、我相信很多人一定会有这样的疑惑，我觉得从这个问题开始谈会更好，就我们来到现代社会我们会觉得说、哦、女性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嘛，那男性也是嘛，男女平等嘛，诶，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废除我们在现今当中华人呢、啊？有些华人有嘛，我不晓得其他种族有没有，可能也有相似的概念，就是给聘金、
嗯、
就你娶你女朋友的时候你要给她的这个你的岳父岳母聘金嘛。当然我相信有一些华人已经不这么做了啦，可是聘金的为什么来到现在这种时代能够继续的存在呢？诶，这恰好其实也是人类学家其实有辩论过的一个问题，就是诶，既然你都已经说我不是买女儿嘛，因为聘金就是我给岳父岳母钱，似乎是我得到这个女朋友或是老婆之后我就可以差遣她做任何的事情，他们人类学家在找到之后就发现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在当时候的那个、整个聘金的来源呢，它有一个成立的前提，就是金钱的作用在那个时候它并不是来买那个人，而是他深刻的知道说人是不可能被买的，人是没有等价交换物，你用什么东西也不可能填补你亲爱的女儿、嗯、或是你亲爱的姐姐。那钱的作用是什么呢？钱那个时候的作用只是一种证明，就是证明说我欠了你们家庭某个东西，而这个东西是我一辈子都还不了的，所以钱它类似于一种票根。其实在那个状态当中每个人是这么思考这个问题的，也就是因为这样这个习俗才保留到现在，我们不会觉得它是一个恶俗，不然像裹小脚这样应该是早都被废除了嘛。我们很像是就应该是普世都会认为说那是束缚女性的一种概念。
对、这里我就补充啊，其实这本书它虽然叫做债的历史啊，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把它就是称作为货币的历史、嗯、其实 也 OK， 因为它其实很多时候它就讲的是其实我们一直以为就是货币它在古代当中它的作用就是拿来交易、嗯、大家用货币或者是用钞票来换到自己想买的东西，可是作者就告诉我们其实货币 包括他就是他的人类学研究，他去观察很多原始部落 都得出这个结论，就是货币其实他在以前的作用它不是拿来做交易的，而是它是在重新安排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讲这个人他本来是别人家女儿，所以我给他一些货币，不一定是钱，可能是一些
我跟你说它像什么，它像 NFT、就是我们现在讲 non-fungible token、就是它不能够换来这个等同的东西，它有一点像是我们现在讲的 NFT 概念，就是钱是你可以等价交换物嘛，所以这本书我觉得 它其实有在描述说，其实这个金钱从原本一开始诞生的时候根本不是为了交易这件事情、对不对，你讲的嘛、就是、
我反而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好像礼物这样子，我就给你一个礼物、证明我真的很喜欢你的女儿，所以我就给你一个我非常珍惜的礼物，然后来作为一个证明，
而且 有很多的蕴含，而这个东西因为他们当时候其实比如说我给聘金也不是给钱的嘛，是给可能当地很珍惜的一种，它叫红铜棒、有点像 coin 的那种感觉是吗，就是线铁丝这样子的，或是给一些布料，都是给这种东西，然后这些商品它或是这些 commodities 它是不可能拿来交易日常的东西的、是先从为了弥补某件事情而产生的。
对，
我打断你了，你继续讲。
没事没事，那 我反而觉得就想到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好像我们现在、我们如果要求婚什么的话，我们 会用什么，会用钻石戒指嘛，可是如果我们拿钻石戒指跟一个你的女朋友求婚、你的意思不是讲我要用钻石戒指来买你的下半辈子，我们意思，他的意思反而是讲我因为跟你的关系实在是太珍贵了，所以我只能用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东西，也许就是钻石戒指来就是来承认、我的这个意愿，来表达这个意愿，可是我绝对不是想我用钻石戒指就可以买你这个下半辈子来为我家就是做牛做马的这个劳动报酬啊。
而且这个东西我们再展开来讲、就是这就是为什么聘金来到现在都没有被废除的一个正当性的原因、那往下讲，在一个叫做梯拉夫族，应该是非洲的一个部落的一个习俗，他们其实所谓的这种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嘛，其实金钱这件事情根本不可能买到人这件事情，所以他们通常是怎么样是去让整个社会或是说让这个人的损失这个变得正当化呢？他们就有一个这样子的设想，就是当我这个家族，我某个女人嫁去你家之后，那你的家族的另一个女人就要来到我的家族，因为对他们来说人是不能够用金钱来取代嘛，那能够怎么样去完成这个道德的这个弥平呢？就是我们要互相交换女人，就这个这样讲很 wrong， 但是说我的姐姐嫁给你的哥哥，
对，
那你的妹妹要嫁给我啊，就他有一种，他有一种促进社会的一种鼓励大家联谊，或是说鼓励大家这个互相亏欠的这个状态。好，这是迪拉夫族的一些习俗、甚至他讲到后面是一个还蛮特别的一个状态嘛，就是说比如说他相信每个人死掉都是有人造成的，比如说女性死掉，难产死掉，然后他们就会问那个女的你跟谁通奸过、那个男的就要为此付出某些代价，人作为代价、可能是他要去找他的妹妹拿出来抵押给另那个女方的那个家人之类的，如果那个女的没有说是谁的话，他们就用巫师的方法 去算说、到底这个女的死因是归在谁的身上，然后那个人就要因此付出代价。所以在那个社会当中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他们通常都会很像生很多的女儿，为什么要生很多的女儿呢？是因为那个男的会很，或是男性吧、可以看把这个抽出来讲，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很男女不平等的这个以前的这个观念啦。他们常常会存很多的女人的原因，就是因为以便自己欠人，这叫人债的时候，就可以把自己的人抵押出去，然后成为别人的人。因为人跟人、只有人跟人之间可以交易嘛。然后他们又有那种习俗说，每一个人的死亡一定是跟另外一个人有关系。 啊，所以是一个这样子的处境了。
对，所以其实我们谈了这样多，其实我们要发现一点，就是其实这个货币在以前的时候，我们称之为人性经济，是跟我们今天把货币当成是一个交易的媒介的这种商业经济是非常不一样的。在那个时候，货币它其实很大的功用就是一个社会货币嘛，所以它很多时候这个货币它为什么会给出去，很多时候就是either 就是你想要娶对方，或者是因为你杀了对方的一些部落的人，你想要做一些弥补。所以货币在这个时候的功用，很多时候它反而它更看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最终你得到的是什么的货品。
嗯，而我刚刚讲那个人跟人之间，就是他们的，因为金钱始终没有办法交换人这个观念，所以就出现了刚刚讲的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的人交换人这个概念。Yeah.
其实在这个例子当中，其实凯宏要讲的就是你家那个你家生很多女儿，然后这些女儿是可以拿来做抵押，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女儿其实就是一种货币，因为你是把它拿来就是抵押，然后给那个你的债主。所以我们换成就是你杀了就是杀了人的例子也是一样，如果今天你不小心杀了对方的一些部落人，你也会用一些很珍贵的一些货币，比如也是这些那些什么黄铜棒，然后去跟对方道歉，希望对方不要跟你结成私仇。可是同时你也承认这个黄铜棒是不能来换取对方的这些人民的，所以你能做是什么？你能做只是延迟，希望有一天这个东西可以被解决，你就一直无限的拖迟这个事情。不然的话，以前人的性格，他们其实是比较向往那种比较崇尚那种以牙还牙，所以他们肯定是会要求一命抵一命的。
是，所以如果你真正要还的话，就来到那个提拉夫族的那个概念咯，你就要还他一个女人，或者还他一个人，而那个人呢极有可能就变成什么，就会变成所谓的这个我想起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比如说他那个做法是这样哦，比如哦假设啦，某个人他跟我的这个嫂嫂通奸，然后他们查出是他害死的，然后后来他害死我哥哥，假设我一个哥哥，然后他害死我的这个哥哥，然后我嫂嫂就变成寡妇嘛。那所谓的用人来还，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就是那个人哦，他要变成我的真正的哥哥，然后他要负责赡养我的嫂嫂，就他要继承我哥哥在这个现实世代所有的人际的关系。你有读到这个吗？
有，我有读到。
对，
或者是他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是讲，如果今天你这个部落有一个人是被对方杀死了，那就冲去对方的村里面把一个人抓回来当奴隶，然后这个人就会继承这个被杀死的人生前的这种关系。可能你就要叫他哥哥了，虽然可能他也是一个无辜的奴隶而已啊，可是他就要忘记回他在隔壁部落的这些身份，然后重新来，就他变成一个新的人来代替回这个被杀死的人的生命。
对，好，我们这个可能有点发挥过度啊，但是就是作者举的一些他们在所谓的债务的关系当中，他们其实就不会用这个钱是很有局限的，很多时候就必须要用人来 去做这件事情啊，这就是所谓的人债的事情就要人还。然后发展到后期，有一个比较我觉得算是这个，因为我们有讲嘛，就是其实债这件事情到后期的时候就变成一种荣辱体系的一个观念。你欠债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意味着你的尊严不复存在，那你应该怎么做呢？所以你应该要尽可能的是维系你自己的尊严跟荣耀这件事情。好，它有一个类似这样子的一些观念。
对，其实这个就我们先来提一下奴隶啊，因为奴隶其实就是被剥夺走这些荣誉的人，所以奴隶它其实是什么呢？这个作者就提到，你要讲把一个人从一个原本的正常人变成一个奴隶呢，你就要把他从他原本的社会网络中剥离出来。所以为什么这些人会沦为奴隶呢？很多时候是因为可能在战争他打败战，他就成为了这个俘虏，又或者是可能他的这个父亲没有钱还债，所以就把他这个孩子就当成这个奴隶来还债。所以很多时候当你成为了奴隶之后，很多时候那个情况是你只有选择你要成为奴隶，又或者是你只有死，所以你只有这两个选择。所以那些人如果他 如果他想要保留他的荣誉的话，他应该怎样做？他应该自杀。可是如果他不要自杀的话，那对方就是他的债主会怎样做呢？他就会扫他两记耳光，然后跟他讲 OK， 从此以后你就是奴隶了，你就要忘记，就好像重新投胎这样啊，你就要忘记回你之前的身份，然后你之前是谁谁谁，从此以后你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际关系，就是我是主人，然后你是奴隶，你跟其他人都不能再建立关系。就算是你结婚也好，也是我给你结婚的，如果有一天我要把你的这个妻子抢走，那你也不能有什么反驳。
嗯，没错。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被绑架之后呢，比如他绑架了一个人质，然后他就一个好像是近代发生的事情，但是是一个部落跟一个政府的这个对峙，就是他跟政府勒索说要100万钱，然后那个人质，那当这个政府要答应他给他100万的时候呢，他就会羞辱那个人质，就是拿一个美元的那个印章，就是烙印在他的那个头上。好，所以就是说，当你他们有一个观念，就是当你可以被用金钱等同的时候呢，你这个人就已经在他们的眼中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尊严的人。而那个荣耀的部分是为什么他会跟这个所谓的这个债务开始形成关系呢？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嘛，如果你欠债的话，就是等同于跟你就丧失了所有尊严，因为你就等同于自己可以跟金钱等同起来。那大家为了要保持自己的荣耀怎么样呢？你就要尽可能的去收很多的抵押人。比如说，因为我很害怕嘛，包括在那个地拉夫族的那个社会当中，我随随便便会给人家这个冤枉说，有一个巫师说我是害死了某个人的元凶，那我就要让出一些东西来去给回那个受害者。所以他们会有那个蓄奴的原因，其实某种意义上是他要保证自己是自由的，因为如果他没有人可以赔偿给别人的话，那他自己就会变成那个抵押人。所以在这个社会的发展当中，你为什么你会高度的把欠债这件事情跟荣耀绑定，就是因为这件事，否则的话你就会变成奴隶。
对，而且就好像我们一开始就讲嘛，其实这个作者所提及的在古代当中债务的这个概念跟我们现代人所理解债务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而已。所以在这些所谓荣誉的债务当中啊，如果 你欠了一个人钱，然后那个人说 OK 我不用你还了，其实你是觉得你被侮辱了啊，我就是我荣誉 就不见了。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们提了那么多有关荣誉的东西，然后作者就告诉我们，其实因为这些都跟货币的起源是离不开关系的。然后我们今天所知道最古老的这些货币啊，包括我们开始所提到的这些黄捆棒，又或者是我们提到这些鲸鱼的牙齿，又或者是甚至是奴隶，就是人做一个货币也好，这些他们都是古代人用来衡量这些荣誉的一个手段而已。所以在古代当中，其实货币还有一个价值，就是把其他人都变成货币的一种权利、啊、不懂大家明不明白啊？就是你把这个人变成是一种货币的话，就代表这个人荣誉已经被剥夺掉了，所以你是变成了一个更有荣誉的人。
而所谓的权利，就是你可以多么的去捍卫你自己的所谓的尊严这件事情了。那从中我们也可以延伸一些很有趣的一些社会关系了。其实奴隶跟奴隶主之间的关系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些讲法，比如说奴隶犯错的话呢，其实是奴隶主要负责。好，比如说你的奴隶这个不小心这个打死另一个人，那其实不是奴隶本身要受罪，在法律的这个设定当中，因为这个奴隶本身是没有人格权的嘛，
对，
它是由这个所谓的奴隶主要去肩负啦。
它就有一点像我们现在的宠物啊，如果今天你的狗咬伤人，其实也不是狗要就是负上责任嘛，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个主人没有看好的狗，所以他其实也是奴隶。其实我们说一句比较不好听的话，就是他已经是一个活着的死人，他就在这个世界上，他是不能有自己的这个决定啊，不能有自己的决策能力，也不能有跟其他人的享有跟其他人在一起的这个关系网络当中。
是，不过我这边要讲一下，就是其实作者刚刚少荣或者是我们讲到一些真的是很悲惨的那个状态呢，倒是可能是发展比较后期或是另一个部落当中有的一个样态，就是它跟暴力结合之后有的样态。但是在地拉夫族，就非洲一个部落，他们的那个样态呢，反而是觉得其实奴隶跟奴隶主之间的这个关系是没有这么的对立的。为什么？因为在地拉夫族的那个状态当中，每个人既有可能是别人的奴隶，也有可能是别人的奴隶主。 所以这又再次的证明说，其实债务或是所谓的这个欠债关系，它一开始的发展那个状态其实是要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我们互相亏欠的那个样态，然后到后期的时候它就慢慢集中变成几个人为了荣耀蓄很多的奴，然后他甚至有可能不是为了自己的生产力，对不对？他甚至可能不是要努力去做工，纯粹是他出现的时候旁边有很多人，就是证明了他这个人是至高无上的这个存在了。
对，然后这里我就提到另外一个在这个章节当中有提到一个小部分啊，然后这里他就有提到，其实从这个人性经济开始过渡到商业经济的时候，这个货币它的功能也从一开始你是拿来维持人与人之间关系，到后来变成一个交易媒介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商业货币啊。然后其实那个时候这个社会上是有很多的这些贵族阶层是非常反对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货币它就像是一个欲望已经被民主化，就是以前货币只是由这贵族享有，现在这个货币这个贵族拿来买这个装饰品的货币，跟你这个普通人拿来买日常用品的货币其实是同一种，所以反而让他们非常抗拒，他们反而比较喜欢以前的那种形式。
OK， 这段我没有什么读到。我其实读，我觉得聊到这边，我不晓得少荣还有什么想补充，但是作者的这个企图呢，其实我不晓得是我没有读透还是什么，但是我总觉得所谓的人性经济转换成商业经济的那个转换呢，我其实是没有太看到。你有看到它其中的缘由吗？
我是觉得突然有一点混乱，不懂是哪个时期开始就开始转换过去了。
是，所以接下来我要讲的东西呢，很有可能不是书讲的，这是纯粹是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读完这种关系当中，其实我觉得作者讲的有一个观念哦，跟我以前有接触过的一个辩题很有关系。好，这个观念就是为什么我们去讲说，为什么在我觉得在作者看来，为什么现在的商业经济是多么的恶劣，然后他更加认为说过去的一些债务对债务的理解其实是更好，是因为其中钱的这个功用它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我刚刚讲一个辩题嘛，就是钱是不是万恶之源这件事情。那为什么钱是万恶之源？是因为当它可以等价交换很多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就会丧失掉很多的可能人情，对不对？因为你所有的 我欠你的恩惠什么东西，我们不再仰赖一种互相亏欠的状态，而是我们总是会有很多的计较，然后我们总是会有很多可以用等价交换的这个概念。那除此之外呢，当钱是万恶之源的时候，就是钱可以交易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人命这件事情反而可以被等价交换。这个东西又再次是亵渎了其实这个很多事情本来是善良的源头啦。
对，这个我想起就是之前我们读的那本书叫钱买不到的东西。其实钱买不到东西，他作者他是在批评的是就是新自由主义之后很多东西都可以变成用钱来衡量，所以让他觉得有一些东西就丧失了他原本应该有的价值。就好像你大学入学资格，可能大学以前是一个很神圣的东西，可是现在你用钱就可以插队进入这个大学，就使得大学的这个神圣性就不见了。所以我觉得这位作者呢，他其实批评的就是从人性经济过渡到商业经济之后所产生的很多事情都让人做出了很多之前他们在人性经济当中不会做出的这种恶端，而且他们还会用很多的这种就是合理化的这些行为，之前他们可能也是找不到一个理由可以这样做，所以到了这个商业经济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讲利益，然后反而使得以前那种人情世故就没有太多的被顾及到了。
是，所以这本书其实它更多也是从一个更加宏观的叙事去讲说，其实金钱的作用从以前到现在是一个怎样的状态，连带也影响了我们对于负债的理解。一开始是根本不可能用金钱这件事情来偿还的，到后来已经是可以变成商业经济当中你都可以出钱买努力了嘛，对不对？因为我们刚刚才讲说努力是不能买的，只可以换，就是一个女人换一个女人，一个男人换一个男人，到后期就发展成那个样态。这是我想这本书当中给的一些些的启发啦。好，我们终于讲完了这本这个债的历史，来，少荣来讲讲看法吧。
好，其实我觉得这本，因为 虽然这本书叫《债的历史》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提及的都是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可是我觉得这个作者他其实他的企图心是在未来，他想实现了很多非常在我们看来是非常激进的一些政策。他也是认为啊，就是我们现在这种朝九晚五的工作其实也是一种古代奴隶制度的延伸而已，只是现在我们不需要用暴力，然后也可以让你心甘情愿的臣服在这个金钱之下。所以他其实他做出很多批评啊，就好像 他呼吁我们应该要废除所有人的债务，然后他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所以 我反倒觉得我们未必需要一五一十的跟着他所讲的东西去做，可是我们绝对可以用这本书来反思一下我们现有的这种资本主义制度是不是真的腐化了一些我们以前非常引以为傲的价值，然后把每个人或者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变成只是一个等式或者是一个利益交换的过程而已。
哇，多么的高尚的这个总结。好，我顺便补充一下，其实这个 David Graeber 写另一本反思工作的书，我们之前有讲过叫狗屁工作，所以我觉得刚刚少荣的这个总结是蛮到位的。 他是一个 我觉得到现在我们把它整个理解成，我觉得确实是你讲那个样态啦，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对于现今制度很多的这个批评。或许啊，你了解了这个脉络之后，对你读这本书啊会更有帮助跟更有启发啦。哈，那也很坦诚的讲哈，我跟少荣在读完之后都觉得我们对这本书的把控其实没有非常非常的高，好，所以当中肯定想必你在听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的疑问。无论如何啊，如果有疑问的话，
建议你翻开书，
建议你就打开书好好的看一下。它叫做债的历史，从文明的初始到全球负债的时代。如果我们这个有激起你的好奇心呢，就是我们的成功啊，开始这个推脱责任了。
对对，
好，今天就讲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